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在上个星期《朝圣之途》的节目当中，我为各位讲到了中古全盛时期的教会生活当中，有关本堂区产生的由来、司铎生活的改革，以及奥斯定永里司铎会、加布且修会、西笃会等等新兴修会创立的经过。相信对您在了解中古全盛时期的教会内生活的情况上会有所帮助。在上星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提到了有一位21岁、名字叫做博尔纳多的俊美骑士，他带了30个人要求加入圣罗伯特在西笃地方所创立的修会。那么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就从这位青年骑士加入西笃会说起，迈开我们朝圣的脚步，去看看圣博尔纳多在西笃会内的生活情形，看看他对教会做了哪些贡献。此外，还要带领各位认识12世纪另外一种称为军旅修会的慈善性质的修会，以及他们对教会的贡献是什么。欢迎您收听。要谈博尔纳多进入西笃会后的生活之前，我们先来问个问题。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介绍了圣罗伯特离开克吕尼修会另外创立西笃会的原因，是看到克吕尼修会的财产日增月累之下越趋于富有，修士的生活虽然并没有很快的衰退，但是也逐渐的陷于松弛，修会的精神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圣罗伯特的理想是要恢复更贫穷、更严厉、更接近圣本笃会的原始生活，但是这种严厉的生活吸引不了成群的人来入会。眼看着修士们死亡而未有增添的情况下，圣罗伯特未免有些苦恼而气馁之时，博尔纳多带着他的兄弟、亲戚朋友一群30位前来叩西笃会的隐修院大门。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博尔纳多选择了西笃会呢？他的理由正是因为西笃会注意贫穷，严格的、忠心的遵守圣本笃的会规。他对于修会的生活非常的热烈而认真。1115年，长上们毫不迟疑地委派这位浸会才3年的博尔纳多率领12位会士到有名古之称的克利福地方去建立一座新的会院。他虽然年纪只有25岁，身体也残弱多病，他在会规所定的刻苦严斋之外又自动地加工刻苦，致使他的刻苦宣告破产，几乎到了任何食物都难以下咽的地步。他的一生和病魔搏斗，然而在他那残弱的躯壳内却蕴藏着一颗挚爱天主的心灵，一直到死坚强地保持着他那股控制一切困乏的毅力，并且展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圣博尔纳多的新会院热心的名声很快地传开，吸引了许多的新会士，发展得非常快。在博尔纳多去世的那年，也就是公元1153年，就已经有会士700人新建了68座修院。西笃会更愿意把修院建筑在郊离不毛的地区。经过西笃会会士一个世纪的开垦灌溉，欧洲中部和东部的许多沼泽荒凉的地区已经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修士们也成了中古时期的农业专家。西笃会的特征是生活严肃，着重个人神评。教堂的设置也很简单，早在1119年修会召开会议的时候，博尔纳多和斯德旺哈定制定了修会的会规，称之为爱的法律。他新创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明文规定修会的最高权威不在院长，而在每年举行的大会， 由院长指定的视察人员应在大会中提出报告。各院院长每年都应召开大会，共同商讨有关修院的事情。这种制度是预防修院转向松弛的最好的方法。1215年，拉特朗大公会议宣告任何修会都应采取这种方式的管理制度。博尔纳多对管理名古的克利夫修院真是费尽了心血。他为了善尽职守，连隐修生活最微末的细节也亲身去管理。再加上他为领导吸毒会所担任的角色，常是忙得不可开交。即使是一般常人，也会使精力耗尽的，更何况是他那残弱多病的身体呢？而他一心一意所注意的、所关心的，就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默默无名的修士，努力圣化自己。他最怕因为出离修院而使他不能全心专务审修和祈祷。然而他的圣德、他的影响力却超越了吸毒会的院墙，远播各地30年之久。这位隐修士因他特殊伟大的人格，实际上成了奉教各国的精神领导者。他个人虽然尽力隐晦，上上下下的人却在遇到重大的事件时都会去向他请教。教会和国家的高级人物对这位简朴的修士，他的精神权威也莫不低头致敬，推崇备至。只因为他已是当代的活圣人，他的生命不断地放射出圣德的光辉呢。根据与圣博尔纳多同时的人所留下来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他讲道理的时候，他那因劳碌和守斋而消瘦的脸，他那苍白的脸色和他眼神的顾盼，都好像已经出神入化，处处使人感动。只是他这种外表就已经把听众折服，不需要他再开口讲道了。我在这儿套句咱们中国的话来说，不正是一副仙风道骨？他把天主的道已经完全用他的行动实践表达出来了，在他周围的人已无需听他说些什么，只要看到他本人，就已经看到也体会到了天主的道，因而只凭他那超凡圣德的光辉变成了教会的栋梁。在有关天主利益的争执中，他是无可比拟的仲裁者，他也是最卓越的神哲学家们的裁判，是教会统一的恢复者，是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中间人。波尔纳多为他人谋求幸福的热诚从不厌倦，何尝怜悯人的困苦，他也会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勃发易怒。当他发现高级神长有愧职守的时候，就小心谨慎地提醒他们勿忘自己的责任，有时候也会态度非常的坚决。他也指责过许多现职人员，甚至于几座隐修院的修士，指责他们生活奢侈。被指责过的人反应都很好，因而使不少的人改过自新。有些法国主教跟国王起了冲突，对国王侵犯教会的权利提出严重的抗议，他也会站在主教这边给予支持和鼓励。公元1130年，罗马教会内发生了严重的事端，几乎使教会陷于另外一次的分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当时的枢机主教团分成了两派，两派都先后选出了代表自己派别的教宗，而这两派的选举都不完全合法，于是就使得当时的主教、君王和教友都陷于混乱，不知所从。究竟哪一位才是合法的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好召集会议来谋求解决了。圣波尔纳多就被召去出席会议，他知道伊诺森二世是最先被选出来的，而且他也知道伊诺森二世也是最没有野心的。圣博尔纳多就表示拥护伊诺森二世为真正合法的教宗。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最后也都赞成了他的意见，但是另外一位教宗和他的同党却不肯让步。博尔纳多为了劝人拥戴伊诺森二世，使教会避免分裂，在欧洲各地奔走了八年。他先使法国人表示拥护，又和英王、德皇和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往返磋商，直到教会恢复了和平，博尔纳多才回到了他的隐修院。公元1144年，法王路易七世想去援救十字军第一次出征之后在东方所建立的拉丁王国。教宗委托圣博尔纳多去宣传十字军，他走遍了法德两国的各大城镇和省区，热烈地劝导宣讲，鼓起了人民的兴奋，组成十字军去援救拉丁王国。可惜法王和德皇彼此嫉妒而不能够合作，结果这次的东征失败了。博尔纳多这个时候又去了法国南部，劝化那一带的异端者归正。1153年的春天，他显然已经是精疲力竭，但是他仍然致力于为人调停纷争。不料当他回到修院，就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享年63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谈谈圣博尔纳多对中古时代神修生活的影响。博尔纳多在工作当中四方奔走的百忙里，还能够找到时间去指导那些来向他请教心灵难题的人，回复由各地来的信札，编写神修的著作，还把那些脍炙人口的为圣经所做的解释也都用文字记载下来。在名分上，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但是他答应他的一个学生，也就是教宗欧日耀三世的请求，为他写了一本书，但是坦率地提醒他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教宗的身份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后来好多位教宗也都拿这本书作为自己生活上的指南呢。博尔纳多无论是对自己或是对别人，在应尽的职责上虽然从来不稍作宽待，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过铁面无私的严厉。他有着诗人般的心灵，他那丰富的感情可以在他的著作字里行间表现得无比的温柔可爱，对基督的人性显示着细腻的热情。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基督对他而言，不但是应当效法的模范，应当跟随的导师，而且还是他灵魂上的朋友。他描述过一个纯洁的灵魂与天主契合无间的神秘经验。他曾经这样说：我最高的哲学和理想是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最为喜爱的就是瞻仰救主耶稣于尊降贵感动人心的那两个生活时期，一是躺在马槽中变成卑小婴儿的天主，一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对救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热情也是同样的细腻。他曾经以滔滔不绝的美妙言辞赞美称颂圣母玛利亚是罪人之托，是仁慈之母，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中保。圣博尔纳多指引当代教友的热心朝向一个新的方向， 从末观救主耶稣的人性方面，以及他一生在世的行实上，教友们获得了滋养灵魂、培养虔诚热心的食粮。在博尔纳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身体的病弱和他灵魂的活力，也看到了他相当繁忙的外在工作和他高度的灵修生活。这种看来似乎是相当矛盾的现象，在他的身上竟然能够微妙地融合为一。我们在佩服之余，承认他真是中古世纪的一颗光耀的明星。而西笃会也因为圣博尔纳多而流芳百世。所以我在节目当中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正当西笃会建立并且逐渐发展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有部分得到了西笃会的协助，创立各种新修会，我们通称它为军旅修会。这一类的修会像圣殿骑士会，是法兰西十字军的一位骑士名叫修格的，跟他的七位同伴宣誓服从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同时还宣誓以保护从欧洲来的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友作为该修会的职责。他们的生活是跟我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永里斯铎的会士们相似。圣博尔纳多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修院规则，还写过一篇赞扬。